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吗？他在线上吗？
啊，我可以跟你说，我在门外正敲门要进来呢。
你不要吓人，你去敲一场的门比较好。哈、哦，哎，这个台北现在很热闹。那么，作为一位老师，以及专业的科学家，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因为这个事情，我如果问王道环，他一定说你不要占用我时间。
我真的很希望是说，真的，我在教课的过程中，或者在做研究开会的过程中，走去过了很多世界其他地方，
嗯，
大家其实是很努力的想办法把自己的市场扩展到全世界去，
嗯哼，
去赚全世界的钱，然后改变自己的生活。
是，
对，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去竞争，台湾的人太聪明了。你可以把世界，你可以把中国大陆都当作是自己的后花园，自己的竞争市场，那是台湾人可以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
是，
那只要配套的相关措施做得好的话，这其实台湾人的竞争力绝对不输给别人的。
嗯，
这是我走到哪里我所观察到的现象。
是，
对啊，
好的。看起来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也回答了所有的深刻的疑惑。来，有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应该说是最近理解的状况，震撼了不只是天文学界，我相信大概是只要关心我们从哪里来，世界如何诞生这个议题，都会觉得好像有了石破天惊的一解。可是对我像我这样的无知的人来看，好像还是无解啊、哦。那就是宇宙爆炸 ，Big Bang 直接有了证据。你可以解释更清楚一点吗？
对，宇宙爆炸是第一步，宇宙诞生了，但是爆炸之后很短的时间，也就是一的后面加上34个零了以后哈，分之一。
是，
就是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是一的34个零分之一。
嗯哼，
那么短的时间之后呢，瞬间有一个巨大的膨胀，就是你爆胀出现了，马上接着是一个巨大的爆胀，所以现在找到的是爆胀的证据。
嗯，
因为爆胀会造成时空扰动，产生明显重力波留下来的痕迹。那所以呢，他们这个团队用了偏振的方法，就是像偏光眼镜那样子去看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里面所留下来当年这个爆炸所产生的印痕。然后反推回去发现爆炸的确存在。所以这补足了原来只是理论上面宣称爆炸存在的物理。真的把观测实际的证据拿到了。他们在南极的观测几乎是最正确凿的一个冒着烟的枪，告诉大家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来自宇宙的那一次剧烈，宇宙刚刚诞生不久的剧烈膨胀。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对天文学家来学者来讲，很高兴的是说书本上的理论得到证实。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无从想象一个既无时间又无空间的这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又突然之间在我们无法想象的短暂的那一刻，产生了巨大的这个爆炸。这是怎么发生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之前的问题，因为没有之前，对不对？
对，没有之前，也没有之内或者是之外。老子讲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对宇宙的描述啊。对，就是说宇宙的产生跟膨胀同时间塑造的时空。很多人会以为说我们的宇宙是在上帝床头的一个小玻璃柜里头在那儿膨胀的。已经有一个时空存在，我们的宇宙在里面膨胀。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宇宙的时空是随着我们的宇宙膨胀逐渐被创造出来的。
是，
所以光这个我觉得就很困难理解了。但是大家听不懂就先记下来，以后慢慢就会懂的。
这是吗？我看再给我一个137亿年，我恐怕也还是不能明白。好，那么这个直接证据出现之后，还会引发其他哪一些新的研究吗？
我想还是他们会持续的 继续观测哈、
嗯。
那其他的团队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在观测微波背景辐射也好，或者是观测遥远的星系，
是
加速膨胀也好，这些都是瞎子摸象的一个方式。
嗯嗯，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宇宙从初期到现在到底经过了哪些过程。
是，
所以以后还会持续不断的有新鲜的话题出现的。
嗯哼，那也就是说，目前你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定的研究方向会 follow 这一次的发现，是吧？
呀，我他们自己还是会继续做啊，怎么把它弄得更精确，然后数据弄得更好，然后信号更清楚。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启发我对于无时空的想象，只是这个而已。好，
无时空，
嗯，对，什么叫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个我真无从想象。新一代的太空竞赛已经发生了，是吧？
Yeah.
超级望远镜揭开了宇宙的奥秘。
超级望远镜现在有三台哎，
嗯，
一台叫巨大的麦哲伦望远镜，叫 Giant Magellan。
嗯哼，
这个巨大的麦哲伦望远镜是在智利比较低的山上，2500米。它很有趣的是，七片镜子啊，围在一起，有点像玫瑰花，可是玫瑰花是五瓣的，
嗯，
它是七瓣的。每一片直径，大真兄坐稳了，每一片直径是8.4米。
哇哇！
每一片直径就是
一个小游泳池。
日本就是日本的国家望远镜，就是那个昴秀，你记不记得苏巴鲁？
是是是，苏巴鲁。
每一片就是苏巴鲁是8.2米，但是每一片比8.2米大了一点点，8.4米。
嗯哼。
那七片苏巴鲁拼在一朵花上头。
嗯哼。
这是个巨大外折的望远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欧洲的极大望远镜，
是
第三个是美国的极大望远镜。美国的极大望远镜也很好玩，名字叫 TMT， 听起来好像 TNT 啊，不是，跟炸药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TMT 呢就是这个望远镜的本质，这个望远镜的直径是30米的，直径30米的话，它的名字暂时先叫 30 meter telescope， 简称就叫 TMT。
嗯哼，
30米。
是
30米望远镜比现在我们夏威夷山上那个 CAC 10米望远镜大了9倍，
嗯，
直径大3倍，面积就大了平方倍嘛，9倍。
是，
所以其实你看，等到30米的望远镜 TMT 落成了以后，夏威夷山上全世界现在最大最壮观的两个 CAC， 每一个都是10米的，相形之下就变成了小孩子了。
嗯，
那美国人干着30米的，欧洲人就心生不爽。欧洲人说我要盖一个2倍，比你2倍大的望远镜
啊哈！ Uh-huh.
但是你盖30米，我盖60米，我盖不起啊。
是，
欧洲人就说，那我盖一个面积是你2倍大的，
把它拼起来的。
对对，面积是你2倍大的，代表它的直径是你的根号2次方大。
嗯，
因为面积是2倍的话，直径，因为直径的2倍平方倍是面积嘛，
是，
所以面积的根号2就是1.4。
1.4。
也就是它的直径是 1.4 倍。
哦，它还是一个单一面面。
还是单一面面，啊，对对对对。刚刚那个谁啊，刚刚那个 TMT 是30米。
是。
所以呢，欧洲这个就是42米。
嗯。
哦，它都不是单一镜面，只有日本苏巴鲁是单一的。这些都是拿小块拼
起来的。还是拼起来的嘛，啊。
都是拼起来的。所以美国的30米，欧洲的42米，再加上巨大麦哲伦7个8米的。
嗯哼。
所以是目前现在正在建造的新一代地面望远镜，而我们在讲的同时，
嗯，
我就真的很希望鼓励一下现在是高中大学的学生，
嗯，
因为等了10年之后，
嗯，
15年之后，他们要用就是用这些望远镜了。
是，
我们当年在加州大学用3米望远镜就好高兴，用4米望远镜简直是疯狂了，
嗯，
用5米是兴奋到不行。
是，
那是那个年代的大型的望远镜。那到了后来8米10米出现了，那现在的学生30米已经在不远的转角处了。
嗯，像这样巨大的望远镜啊，它能够全天巡弋搜索，它的范围还有能够我们就讲用最简单的话讲，能够看到的距离，能够再描述一下吗？
它其实就很难拿距离来定义，因为有些东西距离不远，但它很暗。
嗯，
就像我们太阳系边缘的那些小天体。
是。
那有些东西像类星体，像 gamma ray burst 的，离得很远是宇宙的边缘，但它够亮，所以看得到。
嗯哼。
所以望远镜只能看多暗多暗，暗到什么样程度的东西，但是这个暗不代表它的距离远近的。 但是这个望远镜真的能上线的话，相信这几个大望远镜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
嗯，
一个就是别的恒星旁边能不能直接看到行星，
是。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太阳系的边缘这些小天体到底他们能看多远，能够找到多少。
嗯哼，
那这对太阳系的研究很有帮助的。
嗯哼，
其他数不尽的一些有趣研究计划，这些大望远镜都能做。
是，好的。另外啊，一个很类似的这个，我们看如果它被观察到或观测到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两年以前，地球在某一个时刻，差一点被1976年以来最强的 CME 击中。这个 CME 就是太阳风暴，是不是？
对对，日冕物质喷发的太阳风暴。
那什么叫做差一点被最强的喷中或击中？那么如果被喷中击中，它的结果是什么？
Well, 它其实这样子，那个太阳风暴是往四面八方啊，扫出去的。那其实扫出去面积还蛮大的，但地球偶尔受到它的波及都不是那么严重。
嗯，
比较严重大概几百年会有一回吧。
是。
那上一次呢是在1859年。
嗯嗯，
1859年有一件事件叫 Carrington 卡林顿事件，但那个事件很严重，是来自太阳风暴直接撞击地球
啊，
那产生的极光让大西地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哦，
很到南，到很南边了。
嗯哼，
那整个地球的电信线路都受到影响。
1859年还没有太多电信线路，
对，还没有太多，但是当时电信线路也比较脆弱。现在的电信线路怎么样？大师兄，它有好有坏。
嗯，
现在的电信线路跟设备啊，已经把它做得比较结实了。
嗯哼，
但是它更复杂、更绵密。
是，
所以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它一方面它本身比较扎实，
是；
再一方面它太脆弱，因为整个架构、整个网状太密了。
嗯，
你什么地方断掉，大家都受影响。
是，
所以它这是为什么讲说在两年以前呢？科学家研究2012年7月份，刚好有一个太阳磁暴日冕物质喷发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
嗯，
是正常典型的 CME 的四倍左右。
嗯哼，
不是打到了地球，而是打到了地球旁边的一个卫星。
是，
那卫星记录下来以后，科学家做研究才发觉那个磁暴其实是很可怕的。
嗯哼，
当年在1859年，当时天灾呢造成了美金2兆元的经济损失，
就我们今天用今天来估算了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你说今天如果同样的磁暴撞击地球的话，当然每个人的预测真的是差很多。
嗯，
就说你现在撞击地球到底要花多久时间复原，然后电力运输网跟通讯网络是不是也会瘫痪？
是，
那一旦瘫痪的话，整个地球的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想到的是，它到底这一次撞击到底发生的时间有多久？是很短的时间呢，还是有持续一长段时间？还有就是，比如说空中的飞机，那会受影响吗？在今年，
它其实会持续几天
啊。
就是这个CME如果真的扫过了地球的话，
是
大概前后几天的时间是会受到影响的。
嗯，
那飞机最好不要上天了，因为通讯都不稳定。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哎，你有没有经常搬家？
我干嘛搬家？
那你附近有没有经常搬来新的邻居？
倒没有，哎，
对，也都没有，所以你生活在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社区里面。
还是可以这么说吧？怎么了？
太阳系边界重新定义之后，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颗新的矮行星，怪吓人的。突然搬来一个，啊，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搬来的。
对对对，
说一说，说一说，矮行星啊！
呀，其实我现在人在彰化20高中啊，
哎，
刚刚给学校的学生做了演讲啊，然后学校挺好，让我在校长室这边跟大春兄 电话连线。
哦，
刚刚高中生就讲了太阳系的边界的问题啊。
嗯嗯，
我们知道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很多人会觉得到海王星恐怕到太阳系边缘了，才不是，那离我们很近的。
是，
外面的古伯带再出去的欧特云，都是越来越远的地方。
嗯，
我们相信欧特云的外缘才是太阳系的边界。
是，
但是呢，现在在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地方，找到越来越多有趣的天体了哈。那原来知道只知道一个叫做 Sedna， 2003年，也就是11年前发现的 Sedna。
是
Sedna， 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下它的轨道是一个大椭圆的轨道。
嗯哼，
近日点接近太阳的时候比较近，远日点很远。近日点有多近呢？近日点大概是地球到太阳的80倍。
哎呦，那也很远啊。
对对，因为海王星的轨道大概就是在30几倍的位置。
嗯哼，是，
它是在80倍，是最接近太阳的，最远的地方是472倍的天文单位了。
嗯，
绕太阳。
欧特云在哪一带？
欧特云还更远，它都是圆的，都是往外头出去的。
嗯嗯嗯。
现在我们谈的还只是在古伯带这里头的范围啊。
是。
那大春兄，刚刚讲的这个 VP113 哈、啊，这个天啊，赛啊，对不起，我们现在讲新发现的这个 VP113， 就你刚刚讲刚搬来这个哈、啊。
对。
80跟472。然后绕太阳公转一圈时间稍微长点，大概需要它的一年是我们地球年的4590年。
哦，皇帝时代是？
对，它要过一年，那么很辛苦的。
嗯嗯。
但本来赛德纳在2003年发现的时候，跟这个有一点像，近太阳的轨道，近太阳的点是76倍的天文单位。
嗯。
远太阳是937的。
那也不得了，那也是很可悲。刚刚你讲是400多倍，现在是900多倍。
对对对，但是。卡内基研究所的两个天文学家哈、
啊，
他们共同确认了大概有900颗这样的天体，而且这些直径都大于1000公里。
嗯，
哎，大家说直径大于1000公里是很大的天体，
是，就是很大的行星。
我们的冥王星是2300公里啊，
嗯哼，
小行星里面最大的古神星才只有900公里，
是，
所以你可以找到900颗大于1000公里的。如果你真的相信冥王星也是，或者古神星也是行星的话，那小孩要背死了。
嗯哼，
900颗
是，
但是呢，他们现在相信，因为找到这些天体了以后，他们觉得欧特云内侧，也就是古伯带出去到欧特云刚接触的地方，应该有火星甚至是地球。
嗯，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地，甚至是超级地球。
啊哈，
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大家在那个地方，然后又乖乖的不会到处乱跑？他们说，可能有一个比超级地球还大的天体，在那边像牧羊犬一样。看着这些小天体不要乱跑。
啊，对，就是它变它的 gravity， 它的重力。
对。
用它的重力影响这些小天体是吧？
对，它这是一种学说，就是在木星环土星环啊、嗯、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环其实不是固体的。
嗯。
它就是冰晶碎石小冰块聚在一起的。
是。
那为什么不散掉？人就认为说木星环或者土星环环旁边有一些小的小行星。
嗯，
因为小行星的重力呢，走在里环的可能是往前拉，走在外环的是往里头推，所以这些小天体跑不出去。
嗯哼，
这个卫星一个或者两个的，它的功能就像牧羊犬一样，
是
把你看到在这范围里面形成漂亮而美丽的环。
嗯哼，
那现在想是说太阳系的边缘，这些大小天体到处乱跑，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规矩？找到目前找的都是很规矩的圆形的。
是，
所以呢，他们相信就是有一个超级地球在那边管着这些行星。
嗯，
那这只是理论就是了。
是，好，那么我们对这一些可能会发现到的跟地球状况比较类似的，有多大可能性？
现在比较麻烦是说，其实你看到也没有办法判断，因为它离得太远，它收到的太阳的光太小了。
嗯，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地球类似，即使说它条件跟地球一样，
是，
但摆在那个地方的温度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它表面可能没有液态水。
嗯，哦，
很悲惨的，
是，
因为真的，如果大追兄今天你去毕业旅行了，你到了海王星去的话，
哎，
你回头一看太阳，那已经像天上一个亮星一样了。
嗯，
那更不用说你到了欧特云的边缘了。
是，那欧特云的边缘的话就没办法回头看了，是吧？
哎，不过还真的是以前我老想讲哈，Carl Sagan 他设计的太空船了、啊，NASA 太空船出去，5步一回头，10步一回头，就要看地球上到底隔了多远，看不到生命的痕迹了。
嗯嗯，
他讲过这个吗？
对，
真的是很。
你可以再讲讲，你可以再提醒一下。
对他就是让回头拍照，回头拍照。
对，
那你要看你隔了多远以后，没有办法判断地球上是有生命还是没生命的。
嗯，
从照片，结果隔不了多远，几百公里就完全看不出来了。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样想象一下，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我们很容易看不到任何星球啊。
哦，怎么讲？
对不对？不管我们人在哪里，人的世界啊，这个眼睛，或者在有限的这个倍数的望远镜里面，我们很容易看不到身边的人呢、
啊。
刚才不是问你邻居吗？对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看着觉得很沮丧的一点哈，其实你再用高倍的速度去飞去，其实跑得也很慢呢。我们现在常常讲哈雷彗星啊，
是
1986年绕过太阳，对不对？你还记得吗？
嗯哼。
但是呢，76年的一半是38年。
嗯。
也就1986加上38是2024 ,1986 加38。
嗯。
2024。
是。
到了2024那一年，哈雷彗星才走到它的原日点，停下来，掉过头再往回走。
嗯哼，
原日点在哪里？就在海王星轨道外面，
是，
也就是古柏带的内侧。
嗯哼，
哈雷彗星根本就没走远，一直跟我们长相左右的。
是，但是它也得76年、75年才
对
回来晃晃悠，才
对对对。2024年停下来，掉头再走38年才会回到太阳旁边来。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话题呢。哎，今天话题很多啊。
对对对。
天文又有大发现，我这次看到这样，每一个题目都是大发现。首度发现小行星也能够拥有光环，哎，对，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小行星为什么不能拥有光环？是吧？
对，小行星有光环，因为那个光环本身应该是碎屑留下来的盘子啊。
嗯，
那只不过被光照亮以后，看得到它周遭有这个盘子的状态。
是，
但是呢，以前说看到了土星，我们知道土星有光环，那是我们行星的光环。说是光环也不太正确，因为它就是物质环。
嗯，
物质环反射太阳光。
嗯，
所以如果说土星环有两次，有每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它消失就不见了，就是刚好那个土星环侧对着太阳。
是，
因为土星环很薄，刚好侧对着太阳呢，完全不反射太阳光，你就看不见了。
嗯，
再就是它侧对着地球，刚好侧对着地球，所以两种情况是看不到土星环，叫土星环消失或者是逆踪啊。
啊，逆踪。
但是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可是大追兄，我一直想讲说，我们太阳系有八个行星，对不对？
嗯。
水金地火，外头四个大的是木土天海。
是。
木土天海都有环。
都有环。
都有环。所以
这又震惊我一下。
对啊，怎么样？
又震惊了我一下。
对对对对对、啊。也不是只有，因为土星的环很壮观，土星的环整个外直径是275000公里啊，
嗯，
地球的直径只有12800公里，
嗯嗯，
土星环是275000公里的直径，
是
大到不行。可是呢，木星也有环，比较单薄薄薄的，
嗯，
那航海家一号号去了早就看到了，
嗯哼，
天王星跟海王星有的有环，有的有弧，
弧就是一部分的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大追兄说老实话。科学家还真不了解这些环怎么能够维持稳定不会散掉。
啊哈，
因为它不是固体，它就是小天体聚集的。
是，
呀、yeah. ，
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说，它们为什么会固定在那个大星旁边呢？因为有来自星星的你。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宋维新现在在我们的线上。
哎，
维新兄，
哎，
有没有小时候照片啊？
小时候照片啊？
哎，
我都是严肃的不得了的。
你越严肃，我越乐。
哎，对对对 对, 对。
来，刚才讲的天文大发现，首度发现小行星也能够拥有光环。
啊、
这光环还除了冰晶啊、灰尘呢、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可以让我们看一看。
Yeah, 它其实是冰晶灰尘啊、嗯、跟小石块什么的啊。它是属于半人马族的一群啊。
嗯。
还真的要了解希腊神话了。
哎、
这些天体啊，为什么叫半人马族？它就在土星到天王星之间。
嗯。
在那边游走的天体。然后受到土星跟天王星这些巨大行星的影响呢， 它的轨道不是很稳定的。
嗯嗯。
它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小行星有环？就是因为科学家啊，利用那个小行星经过亮恒星的前面，
嗯，
掩星的过程呢，就你知道后面等于是个手电筒照在那儿嘛。
哎。
那你这个按不发光的小行星经过它前面，会把它光挡掉。
嗯。
但如果它就是一个星星的走过去就挡掉了，就然后走过去再移开的话就亮了嘛。
嗯。
可是它旁边有环的话，那个恒星在被完全挡掉之前，先短暂的闪两下。
嗯哼，
然后等到行星通过以后又闪两下，那你知道它旁边有两个环，
嗯，
所以它的环是这样发现，并没有直接看到。
哦，哎，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眼并不见得能够直接看到所有的这些个，尤其包括太阳系，你刚刚讲的外边四个大星，它们周边的这个环，主要是因为肉眼所能够看到的这个东西太有限了啊。
对，所以他科学家想了一些方法来做啊，
嗯、
大锤兄、
嗯，
因为你想知道一个东西的存在，如果它像太阳，第一种情况，它有三种情况，
嗯，
第一种像太阳它自己发光，
嗯，
第二种像地球它不发光但它反光，
是，
第三种它太小了，那怎么办？它挡光，
嗯哼，
它从你面前走过挡一下子，哎，你知道它的存在了，
是，
所以他利用这种方式呢，发现了小行星旁边的环的存在，
嗯，
还不错，还蛮有意思的，
是，好，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这个要到这个 NASA 啊，这个美国航太总署研究制作花朵型的太空遮光罩。这个遮光罩它的目的是来帮助我们拍摄系外行星，是吧？
对对对，但是这个要让立法院的学生看到兴奋得不得了了
啊！为什么？
太空向日葵，
他们还不够兴奋吗？
对，他就是把它设计成一个向日葵的形状
啊。
多边伸展出去，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轨道上打开，目的就是如果准确对准了已经知道有系外行星的恒星的话，
是，
那这个摆远一点，它构成的一个小点刚好把那个遥远行星的中央给遮掉，
嗯哼，
但是可以看到旁边的系外行星，
是，
所以有点像 SOHO， 大锥兄你记得吗？ SOHO 就是一个挡板挡掉了太阳，
对，
所以可以看到旁边的彗星跟行星，
嗯，
还有太阳爆发，
就是去除不必要的光害，
对，去除中央的光害，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嗯、
但是，哎，这样一个小小的太阳花要耗资10亿美金了。
这个太阳花吧，我们就这么说，它的实际的这个结果，如果说真的做出来，现在还没有做出来是吧？
还没有，还没有啊。
嗯，那会有一些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发现跟研究呢？
对，它其实就可以侦测亮天体旁边的暗东西。
嗯哼。
所以，那如果拍摄大小接近像地球这样子的外星系的行星，它可以看到别的星系的行星了
啊！
所以它其实可以研究的东西非常非常。
我懂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再找到另外一个跟，比如说像类地球的这种状态的星，也许就要靠这种遮光的手术，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说遮阳板如果送上轨道顺利部署了以后哈，
嗯，
3年之内他会先观测55颗。恒星周边已经有行星的恒星了，
嗯哼，
那说不定一方面看得到那个行星真实存在，另一方面直接拍照呢可以研究它到底有没有生命了。
老实说，我用一个辩证一维的思维来看哈，这种研究都是意思就是说人们迫不及待的赶快要找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我要找地方搬家了是吧，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日子看起来愈发艰难，才会促成这种研究的意志跟方向。
要不然也有它道理了，大锤兄、
嗯是啊，
但是还有一些基本的好奇心了，但是好奇心不会让你花这么多钱去干这事儿就是了。
嗯、对了，这个是花大钱，你看10亿美金是吧？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困难啊，大春兄。
嗯，
有一个新闻我们刚没提的哈。
嗯，
联合号太空站，俄国发射的去对接太空国际太空站失败了。
嗯哼，
就是本来现在美国的船都没有了嘛。
啊啊，
美国的太空梭都是 say bye bye 了，
是
结束了，那些只有俄国的。俄国的发射的火箭啊，它叫联合号火箭，
嗯、是
把人送上去，把人带下来，把货物送上去来回的。
嗯嗯。
但是呢，这一次，也就是26号的时候，
嗯，
交会的时候发生了故障，
哦，
所以对接失败。
所以
太空船上带了2个俄国人跟1个美国人，准备要在太空站待半年的，
嗯，
要去换班的，
是。
那没有关系，那再过2天吧。
嗯，
先再来做定向系统，
不会有让我们觉得很严重的悲剧吧？
应该不会，因为它现在只是交会的时候啊，
嗯，
它本身的有一个推进器 没有完全燃烧，
嗯，
所以它不能够细致的微调，
是，
所以不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
啊、哦、啊、哦，
大家心情还很好，还继续在里面等着换班，上面人想下来，下面人必须要上去，
是，
对。
不过那刚才讲到的这个研究，也就是星光遮蔽的研究，这个科学家他说过这个话，他说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要如何确保所有的花瓣都能够在太阳中准确展开到正确的位置，而且它的精确度要达到毫米级。光这个问题让我，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些消息就吓人。可是他说像这样一个项目能够让我们有能力直接面对那些地球大小的系外行星，然后成像哈、啊，能够让我们看清楚。
对，
我们将来能够给人们出示一张上面有一个小点的照片，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是另外一个地球。你看看多迫切啊，是吧？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介绍一下科学家在太阳系边缘发现了粉色的星球，那是超级地球吗？
对对对对，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只不过它现在有个粉色星球哈、啊
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轨道跟赛德纳差不多的。VP113 啊，
是
他的 VP 是用美国副总统 Vice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对
对，直径只有450公里了，
嗯，
但是本来以为那边没有行星
啊、嗯、
结果呢这是由粉红色的冰跟岩石组成的星，就在欧特云的内侧，所以大家认为那个地方应该还是有超级地球存在的可能。
嗯，
但是你记得吗，原来我们说一比十万，就是地太阳旁边可能有十万个行星，
是
我们今天只看到八个。
嗯哼，也就是说在欧特云那一带，对不 对,
对，
哇，我看起来充满了可以移民的那种渴望。
好吧，未来的你。